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
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一个题目就叫做夫妻相处之道。我想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好吗？我们来看一下经文，我们能不能一起来读好吧？一起，请。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第二节，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装编法 头发 装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正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儿女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着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们软弱，以你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今天给我们一个真是让我们在常常在我们在争执的一个题目。主啊，帮助我们，特别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以后，让我们该怎么行，让我们在你的里头该怎么做。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也求圣灵在我们心里感动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一生能够跟随你。谢谢主，感谢你，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阿们。这段圣经是彼得他特别提到的关于这个基督徒在世上的做法，特别是这一次是讲到夫妻相处之道啊，夫妻相处之道。那这一次我给各位的大纲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纲哈。那这边的大纲第一个，它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总共只有七节，很短，这一次只有七节。第一节到第六节就讲到给对妻子的勉励，它有三个勉励。第一个勉励就是告诉他你要顺服丈夫。你要顺服丈夫啊，我们会有比较长一点的篇幅来谈这个，我们为什么要顺服丈夫。第二个呢，就讲到这个妇女的内在的美，内在的美。那第三个讲到这个她的好品行的例子，有没有什么例子有什么例子。那最后一个，第一只有一节讲到了对丈夫的勉励。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我们来今天看一段这一段圣经给我们有什么样，神告诉我们一些什么话语那彼得前书彼得前书他主要的目的是在鼓励当时的情况。当时一个什么情况？当时是基督徒基督教在刚开始起来的时候，而且是刚开始被逼迫的时候，逼迫的时候，在他有许多正在信仰遭受迫害和苦难中的信徒，有这些信徒。那彼得是的一个牧者，他就对他的这个信徒有所勉励。特别他自己在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就这样讲，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的忧愁。记住他特别讲在百般的试炼中当中，就是从头到尾，从早上到晚上都在试炼，都有苦难。那他讲了这个是暂时的暂时的忧愁。那他彼得劝勉他是在这个苦练中间的人呢，要干什么呢？他讲到，他说呢，要做顺命的儿女。他在我们在苦难的中间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苦难中间的时候，大家怎么做就跟着怎么做，大家逃就跟着逃，大家说谎就跟着说谎，大家作弊就跟着作弊。但是这边讲，他说你们要做顺命的儿女。那什么叫做顺命的儿女？顺命的儿是什么？那这边特别讲到，顺命的儿女就是要圣洁，叫圣洁。这是跟一般人完全不一样的想法，完全不一样。要的是他要你的圣洁，做顺命的儿女，听上帝话语的儿女。 所以上一那这些呢是不要跟世俗一起同流合污，而且与众不同，与众不同。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他讲啊，他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神说我是圣洁的，我是圣洁的。他这边讲我是，所以你们要圣洁，在这个最患难的时候，最苦难的时候，你们要做顺民的儿女，而且你们要圣洁，你们要圣洁，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带领，特别的带领。当我们做妇女的，做父母亲的，当我们的儿女在学校里面受到欺负的时候，你大概会想到一样事情，赶快给你的儿子去学卡拉迪，去学卡拉迪。啊，或者是说，哎，你这个跟人家争吵的时候，你赶快告老师，干了告老师，或者是你的拳头大就打他，就打他。这是我们很多妇女，所以说你这我不晓得在你们这里哈，在美国那个 karate 那个店很多，而且满满的，很多都是小孩在那边学。我就想那小孩学 karate 干什么？他可以好好去练身体，学 karate 干什么？很多都有这个意思。要意思，但是这边彼得讲，他说你们在这个困难的时候要做顺命的儿女。听好啊，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上是越来越多的苦难，会越来越多的苦难，我们要做顺命的儿女。什么叫做顺命的儿女呢？我们就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上帝说他是圣洁的。但是呢，在这种大的压力之下，即使有神品格的儿女，有顺服的儿女，也有这个做圣洁儿女，但是有的时候往往因为害怕的关系也会退后，我们也会退后，害怕的关系也会退后。所以彼得就勉励他的信徒要干什么呢？他勉励他的信徒要什么东西呢？他说第一个，你们要忍受冤屈的苦楚。啊，还记得吧？上次我在讲到，特别讲到这一点。他说你要受冤，在要这个忍受冤屈的苦楚，是吧？那另外呢，他下面紧接着说呢，就是什么？你们要行善受苦，要行善受苦。那他说这些东西啊，他讲这些东西都是神所喜爱的，所喜爱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忍受为冤屈的苦楚，行善受苦，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为什么是把荣耀归给上帝？为什么讲这一点？荣耀归给上帝是什么意思？原来我们在前面的时候，我在讲以利西的希伯来书讲到的时候，是耶稣也为我们做了榜样，因为他受苦上了十字架，跟他毫无关系啊，他是圣洁的，一点罪都没有的，他上了十字架，他没有要求任何的冤屈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所以告诉我们，所以要我们把荣耀归给神，上帝，荣耀归给上帝。这一点特别对我们在末世的基督徒特别重要，特别重要。而且在末世的时候有各种的奇怪的事情产生，那特别对基督徒的生活，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情，很奇特的事情。这个前几天，这个是美国的期中大选啊，期中大选，那有一个中国人啊，一个中国人是一个基督徒，基督徒，那他来显然没来过美国没有多久，刚刚拿到美国公民，那他呢就很高兴，第一次在美国选举，他就选举，那选举回来以后呢很高兴，那选举回来以后呢，就咱隔壁的邻居在旁边就跟他，哎呀，我选举了。哎，选举了，他还告诉他我选共和党，共和党，哇，那个隔壁那个人当场脸就变色，当场就骂他，你怎么还可以选他呢？怎么可以选共和党？哇，他被骂得一头雾水，不晓得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会这个样子。所以当然他学到了一点事情，在美国选举以后，你不会跟人家讲你选哪一个，选给谁哈、啊，选给谁。不，总而言之，告诉一样事情。我们确实在这个世界上面会受到许多这样的苦楚或许多这样的压迫，这样的压迫。彼得特别在前面举出了社会上常当遇到困难的，我们会很难去对付，大家还记得吧？我上次提到了他对那些执政掌权的要顺服啊。今天我们的第二首诗歌就是顺服，那他说你对执政掌权的要顺服，第二章啊，还有讲对主人要顺服，你的 Lord， 你的主人要顺服。那今天特别他讲到的妻子对丈夫要顺服，那这个题目是不大好讲，但是呢圣经里面确实有不少的话， 那我们就来看，用圣经的话来看哈，用圣经的话，他有这三个方面来谈到顺服。那这个彼得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有他的思虑的来去有思虑。他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像一个漏斗一样，他像一个漏斗一样，懂我的意思吗？像一个漏斗一样啊，漏斗一样。那什么意思呢？他是由大而小，而大而小。为什么前面是对执政掌权的顺服，然后对主人顺服，然后对妻子要对丈夫要顺服？他由大而小。他说，执政掌权的，不是我们人常常碰得到的。啊，谁碰得到这些？你不没有犯事，你很少对跟执政掌权的有关系，很少碰到的。那他缩小一点，对主人，我们确实对我们现代来讲，我们每一天礼拜一到礼拜五8小时一定要碰到，不管你是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上班也好，在家里你在线上你也常常要碰到他，他要找你，你必须再不行。那但是再缩小到了一个程度以后，就缩小到了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夫妻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夫妻的生活，那由它是由这个频率啊的 frequency， 那我们跟执政掌权的接触的机会就比较少，我们跟老板的接触的机会就比较的多，每天有8个小时，但是跟我们的妻子跟我们的丈夫接触的 frequency 就非常非常的大。那所以说每一项都有它的苦楚，每一项都有苦楚。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我们现在这个讲到前面讲到这些顺服，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今天要谈到的就是夫妻的关系。那夫妻的，那第一个夫妻谈到什么东西呢？就谈到了他劝妻子要顺服丈夫啊，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要顺服丈夫。那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哈。那我上面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前面就讲，你们做妻子的要什么？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哈。这个弟兄们哈，你们结了婚的在这里不要自己沾沾自喜啊，所以你的妻子要顺服你。等等我讲完了以后，你自己要小心一点，那个这个顺服不是那么容易的啊，不是那么容易的。好，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圣经里面哈，保罗三次提到了这个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三次啊，第一次在什么地方呢？在以弗所书的5章22-23节，他这样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以弗所书5章22节，在主里面是相宜的，是相合适的和相宜的啊，相宜的。那这个到了提多书，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下面说怎么样？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上帝的道理被毁谤。被毁谤是不是被世人毁谤？被世人毁谤。如果我们不顺服自己的丈夫，被世人毁谤啊，被世人毁谤。以弗所书的5章22-23节啊，是保罗在这个问题上做的比较全面性的解释，所以其他这个地方啊，是用这个来以此为本啊。所以我们多谈一谈彼得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2-23节。不过我们在讨论这个夫妻关系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态度，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态，什么态度？什么态度呢？就是在教会的领域里面，做任何事情都应该与教会以外有所区别，在教会里头所谈的跟教会以外有所区别。社会上常常辩论婚姻的题目，他们采取一般的辩论的方式啊，有正面的，有反面的。那但这不是教会处理问题的方法，不是我们教会处理的方法。此处我们所面对的是神话语的权柄，记住，是神话语的权柄。我们不是要表达自己的意见，乃是要明白神话语的教训，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问题。不是一组跟另一组的争辩，互相的攻击或者为自己来辩护。我们是在一起干什么？发现圣经的教训。圣经的教训到底是什么？圣经的教训到底在哪里啊？在哪里？首先，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对，这个是对妻子的勉励。首先，他开始就讲到你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因为这是圣经的教训，而且不是教会以外的人的观念。为什么呢？因为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在创世纪的第2章24节这样说，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所以婚姻是教会，是上帝设立的，上帝设立的，不是说是政府设立的。我到 政府登记就成为夫妇，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晓得跟你们讲过这个故事没有，如果讲过了你们再听一遍。那好多年前我们在 Cameron 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在 Cameron 的时候，我们服侍的时候，那有一对年轻人，那我们很喜欢，实际上很喜欢，但是他呢一直不能够，他太太这个女的一直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一直没有办法在我们团契里服侍。为什么呢？因为他跟另外一个男孩同居。那我们这个女孩实在是很乖，实在很好，那没有办法，她同居了以后就出不来了，你没有办法。那后来有一次有机会，突然有一天跟我们讲，她说我们想结婚，我说很好啊，我结婚很好。那她说她哪一天他们要到柏林去领证，我说很好，那我们就陪她，我们两个，我跟我太太两个，我们就陪她到柏林大使馆去。去的时候大概正好吃中饭的时候，所以中饭的时候就关门了，那个小窗子就关下来。等到我们就在外面等了以后就开开了，开开以后他就去拿那个纸就开始签字，签完字以后上面有这个见证的人，那他那个见证人当然是给谁啊？当然给我们两个嘛，我们两个是他的老师嘛，就给我们两个。哎，我们当然很高兴，我们去的目的就是见证，就准备签字，刚要签字那个里面人就说了一句话，哎，怎么样子？你嫌我字写的不好看啊？我还有这一点聪明，我想过来了，哦，不是我的事情，就还给他。婚姻跟他有什么关系？跟他有什么关系？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所以才是那么的神圣，才是那么的神圣啊，那么的神圣。为什么把妻子的劝勉要放在丈夫的前面啊？今天我们先谈这一点。我们先前到一开讲到顺服，就讲到你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然后到了最后第七节的时候只有一节讲到对丈夫的勉励。为什么把妻子的放在前面？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为什么这个样子。那我自己在思想的中间，在准备的中间，最少有三个理由，我就把三个理由来跟各位分享啊。第一个理由不要忘记这个是讨论什么东西啊，就今天我们唱诗的第二首诗歌，讨论什么东西啊？讨论顺服，就是讨论顺服啊。所以顺服，所以保罗讲这个顺服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5章22节到23节的前面一节啊，前面一节。那前面一节的怎么说呢？就是21节前面一节怎么说呢？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比这个保罗他谈到了顺服，在你们在教会里面要彼此顺服，他讲到这个顺服的时候，保罗的心就想到了这个夫妻的关系，所以马上就讲到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顺服的开始他就从这个第一个原因他就谈到，所以显然妻子顺服丈夫也是在保罗圣灵感动他所讲出来的，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这个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也讲到，如同顺服主。这个保罗啊，不仅是提醒他们这是妻子的责任，是上责任，正如我们都是有责任彼此顺服啊，彼此顺服。那这个教训涉及到整个婚姻的问题。保罗说，此处所强调的重点是什么？就是顺服。因为他常常被人来曲解，被人来曲解。他不是说你们做妻子的用顺服主一模一样的方式去顺服你们丈夫。不不不不不，他不是这个意思。没有要说你是像顺服主一样的情形来顺服你的丈夫。不是的。每一个妻子的顺服，事实上每一个基督徒不论是男的女的，对主耶稣基督的顺服都是绝对的顺服。使徒并没有那样论到妻子对丈夫的这样关系，我们都是基督的奴仆。保罗没有叫妻子做丈夫的奴仆，我们与主的关系都是完全的顺服，他并没有要求妻子做到这一点，没有的，他没有的，没有的。那么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指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因为这是你们对主的责任，表达你们对主的顺服，是你们的责任 ，your responsibility， 对你是责任，你们要顺服，这是顺服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这个不是单单为丈夫这样做，你们主要是为主这样做。这不过是重复第21节前面讲到的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在这个地方，彼此是对教会弟兄姐妹的一直的顺服。所以归根究底来说， 这样做不是为了丈夫的缘故，最终的理由是动机不在于此，你们顺服是针对主说的，你们是为基督的缘故而做，因为这样子能够讨主的喜悦，这是基督徒的行为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做门徒的一部分，我们对主的顺服。你若是基督徒，你最关心的是讨基督耶稣基督的喜悦，那么你会发现这样的经文所嘱咐的并不是难做的，因为我讨主的喜悦，你甚至于以为这样做还有极大的喜乐。更进一步说，现今正是显明我们信仰真义最佳的机会，最好的机会，因为这个世界的婚姻的关系和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事是越来越混乱，越来越混乱，我们有一个极荣耀的机会向世人来显示基督徒与众人不同之处。所以使徒保罗说，你这些基督徒中做妻子的，这是你们大好的良机，你可以显示你不再是异教徒，不再是没有信仰的，不再是属于这个世界那至高至大的，以至于让这个世界陷于混乱。我们注视你这些人来注视你的时候，会发现不同之处，他们不禁会问到一样事，怎么回事啊？你为什么有这样的举止呢？这后面的原因是什么呢？当然你的答案绝对不会说，哇，是因为我的关系啊，因为我好的关系。我想不是吧，我想不是吧，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吩咐。那这个正好是一个机会来传福音的大好的机会，任何一个机会都是我们传福音的机会，要看我们怎么去把握。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从21节开始你们要彼此顺服，所以保罗就马上想到了一点，显然圣灵的感动，想到一点，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我再强调一点，这个顺服是因为以主为先决条件。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世上的第一对夫妻是谁啊？亚当跟夏娃，对不对？都亚当跟夏娃。我们也晓得夏娃是第一个受到诱惑的。所以在神的眼中啊，妻子是应该先来被纠正他的错误，所以先来勉励他的。那创世纪的这个第三章十六节哈，那神对女人的判断是什么？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你丈夫必管辖你。所以在创世纪里头，当这个夏娃吃了那个禁果以后，上帝咒诅人的时候，已经告诉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暗示说什么？说这个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什么叫做顺服？管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管辖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你丈夫必管辖你，你丈夫必管辖你。丈夫管辖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顺服。在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显明了，很明显告诉这个意思，告诉这个意思啊，告诉这个意思。所以告诉我们管辖就是顺服的意思，就是顺服的意思。好的，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三个原因，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的这个地方讲到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丈夫在这个地方预表了基督，妻子预表了教会，因此理当的是劝勉，是教会，基督没有被劝勉，只有教会被劝勉，所以他来劝勉妻子，是这三个原因。按照神的设计，丈夫是一家之头，而女人呢是出于顺服自己丈夫的位置。妻子不是要去支配或者带领丈夫，而是跟从丈夫。在不影响基督，我特别讲这一点，在不影响基督中心的情况之下，妻子要尽量可能的顺服自己的丈夫，甚至于包括那还没有信主的丈夫，你也要顺服他。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不影响你中心对主的中心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一个家庭里面互相搭配，以及有一定的次序是必要的，也是家庭和社会存在的基本的条件。事实上没有离开相互配搭关系和次序，没有任何一个组织一定要有次序，对不对？任何一个都有次序，同样是教会也有次序，所以每一个宗派有每个宗派的不同的做法。有的宗派说是我们有长老，只有一个牧师，下面这是执事会等等。有的很多的教派说是有牧师啊，有长老，有长老群啊，有这个执事啊，有同工等等。 但这些都是次序，这都是次序，懂我的意思是次序吗？那现在我要谈到一点，这个次序对教会有多重要。当一个教会里面有了牧师，有了长老，那他们叫做长老团，因为牧师也可以称作长老，一个长老团。在这个长老团里头，我们怎么样子来安排他的次序？在里面会不会打仗？我比你大，你比我大，会不会到这个程度？会啊，当然会啊。所以一定要有次序，一定要有次序啊！在一个神学家叫 Wayne Grudem， 他是写系统神学的，那特别在他里面去讲到一个词，叫做 first among equals。first among equals 什么意思？就是讲到同权带头。所以在教会的牧长会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次序。在牧长会的里头，这个长老跟牧师他们是同样的权利，是 equal 的，同样的权利。但是呢，这个牧者是带头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尊重他。尊重他，这圣经里面教导的很清楚，教导的相当清楚，这就是次序，这就是次序的。同样的，在一个家庭里面没有次序不行啊。这个次序是谁呢？就是这个头，就是丈夫，就是丈夫。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谈一下这个丈夫你要干什么。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